各位先生女士们，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 Lotus Domino Cluster 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马金小姐。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测试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1年8月17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马小姐，马小姐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好，谢谢 Grace。 大家好，欢迎各位今天参加我们 Lotus 技术支持小组举办的 Open Mic 活动。我叫马进，是 Lotus 软件支持工程师。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多米诺群集基础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它的定位呢是一个群集的概念的一个介绍。目的呢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使用群集，但是呢对群集这个功能又比较感兴趣，可能想了解一些进一步的情况，或者是那些计划使用群集，或者是刚刚开始使用群集的用户。希望通过我们这些介绍呢，能够帮您加深对群集概念的正确理解，能够在规划和搭建群集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我们会介绍一下多米诺的群集，还有它有哪些特点以及优点，会介绍一下多米诺有哪些重要组件协作完成它的群集功能。了解这些重要组件它的功能以及它的在群集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我们加深对群集功能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群集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故障转移和负载均衡，看这两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最后会介绍一下多米诺管理员在规划和管理群集时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要点。请大家翻到第三页，我们来看一下多米诺群集的定义。有一些技术文档呢也会把多米诺群集翻译成多米诺集群，群集和集群呢其实都是相同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把它叫做相同的那个概念来理解就对了。那多米诺群集呢，指的是由两个或者更多个服务器所组成的一个群集一个服务器的组，它可以使用户连续的访问数据，可以平衡服务器之间的工作负载，提高服务器的性能，并且呢在扩大企业规模的时候能够保持性能。群集中的服务器包含了重要数据库的多个副本，当用户试图访问群集中某个服务器上的数据时，如果此时这台服务器停机了或者处于繁忙的状态，那么 Notes 客户端就会自动尝试寻找并且打开群集中其他服务器上这个数据库的副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用户不间断地访问数据。群集服务器运行的时候，多米诺服务器呢会不断地同步数据库，所以无论用户打开哪个数据库副本，他所看到的信息都应该是相同的。那第三页这幅画面呢，就是给了一个多米诺群集的样例。在这个群集中呢，它的群集成员是由两台多米诺服务器所构成的。好，这是多米诺群集的定义。请大家翻到第四页，我们来看一下多米诺群集有哪些优点。首先呢，多米诺群集提供了重要数据库的高可用性，也就是故障转移，还提供了负载均衡。故障转移和负载均衡是多米诺群集最重要的两个功能，这个在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多米诺群集还有非常好的可缩放性，管理员可以随时根据实际的需要非常方便地向现有的群集添加新的服务器，或者呢减少服务器。因为群集可以提供不间断的数据访问，那么管理员在进行一些必须要停机的一些日常维护操作的时候，就可以对用户的影响降到最低。比如说呢，像我们有做一些操作系统的变更，或者是多米诺服务器的升级等等。多米诺群集的操作也非常简单易学，非常易于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页这样一个样例，看一下，这是一个操作的样例。这个操作呢，就是将一台多米诺服务器添加到群集中的操作。在上面这幅画面中呢，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所有服务器文档中选中一个服务器，然后点击上面添加到群集中的这个按钮。根据选项，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服务器添加到一个已有的群集，或者添加到一个新建的群集中。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几步操作就可以完成。那群集添加完成之后呢，打开这个服务器文档，我们看到的就是下面这幅图的画面。我们在这个服务器文档群集名称这个域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把这台服务器所添加到的那个群集的名称是什么。在这个例子里的这个群集的名称叫 Test Cluster。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样例来显示说我们添加服务器到群集的这个操作是非常方便的。好，请大家翻到第六页。除了多米诺群集之外呢，我们用户还可能接触过的另外一个群集的概念，就是操作系统群集。多米诺群集和操作系统群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过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就接触到过一些用户，以前呢他们先接触的是操作系统群集的概念，那么在理解多米诺群集的时候，就会自动把操作系统群集的概念套用过来。这个呢，有些时候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对概念进行理解，不过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错误。那么这两种群集究竟有哪些不同呢？就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这幅画面中呢是一个操作系统群集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那一共有两幅图，分别是操作系统群集故障转移之前和故障转移之后的服务器，或者呢也叫节点，它们的状态。在故障转移之前，也就是左边这幅图，数据所在的磁盘是由节点一来访问的。这时候呢，节点二上没有运行应用，也不会访问磁盘上的数据。那如果节点一出了故障，那么故障转移就会发生。首先，数据会被节点二接管，然后节点二上的应用呢会运行，并且访问和之前节点一所访问的同一套的数据，那么继续向用户提供服务。同时，节点一的 IP 也会被节点二接管，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右边这幅图的状态。那在这个样例里呢，不存在呢多套数据，始终只有一套数据。那这一套数据是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节点所访问的。那这个呢，就跟多米诺群集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在多米诺群集中，管理员可以将重要数据库的多个副本放置在多个群集成员服务器上，这样呢，就不仅能够实现故障转移的功能，也能够实现负载平衡的功能。那当一台服务器在多米诺群集中，当一台服务器是处于繁忙的状态的话呢，那新来的用户请求，就会被重新定向到其他不忙的群集成员上。原来已有的用户访问请求还是由最初的这台服务器继续处理，这样呢就可以让用户呢获得更快的访问速度。原来已经有的用户连接不会因为新来的访问请求而降低服务器的响应速度，那新来的请求呢也可以访问到负载较轻的服务器。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负载平衡。那这个功能的话呢，操作系统群集通过一套数据它就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但反过来，在多米诺群集中，为了维护多个数据库副本它的数据一致性，那多米诺也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进行数据的同步，但这是负载均衡功能实现的一个前提。另外，多米诺群集的成员呢可以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比如说吧，我们有一个群集，它包含两台服务器，那多米诺群集呢就支持其中一个多米诺服务器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而另外一个多米诺服务器就可以支持运行在 Unix 或者是 Linux 平台上。而操作系统群集就会要求所有的节点都必须要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好，请大家翻到第七页。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多米诺群集的一些基本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群集是由哪些重要组件组成的。了解这些组件的功能， 对于我们处理群集问题的时候，知道如何去细化分析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我们来逐一进行一个介绍。请大家翻到第八页。首先我们要介绍的重要组件就是群集管理器。群集管理器呢，是运行在群集中的每台服务器上的，它可以跟踪群集中其他所有服务器的状态，它可以保存群集中当前可用服务器的列表，并且维护每台服务器工作负载的信息。当管理员向群集中添加服务器的时候，多米诺会自动启动这台服务器上的群集管理器。每个群集管理器会通过与群集中其他服务器交换信息来监控群集的状态，这些交换的信息呢，我们也把它称作探测信号。通过这些探测信号，多米诺可以确定其他群集服务器成员的可用性还有工作负载。当有必要将用户的请求重新定向到其他副本的时候，群集管理器就会把包含副本的服务器以及相应的这些服务器的可用性通知给客户端。那多米诺会根据群集服务器的可用性来平衡群集中服务器的工作负载。这是群集管理器的一个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群集数据库目录。群集数据库目录呢，本身就是一个 Notes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是位于多米诺数据路径下的，它的文件名呢，都叫 cldbdir.nsf。群集数据库目录它的内容呢，它是记录群集成员上所有数据库还有他们副本的信息，包括数据库的名称，服务器的名称，它在服务器上是位于哪个路径下，以及这个数据库的副本标识符等等一些信息。群集中的每一个服务器都必须包含一个 cldbdir 这个数据库，并且呢，群集成员所包含的数据库必须互为副本关系。那副本之间呢，他们会进行同步，来确保每台服务器都能够了解其他服务器上副本分布的一个最新情况。群集的其他组件在工作的时候呢，也会查询这个 cldbdir 这个数据库来执行他们自己各自的功能，比如说要确定故障转移的路径啊，控制对数据库的访问，或者说确定要把复制事件复制到哪个目的地址等等。管理员还可以打开群集数据库目录来设置启用或者是禁用某个数据库副本之间的群集复制，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页。第九页呢是cldbdir 数据库的一个样例。那上面的这幅图呢，就是打开这个数据库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呢，就我们可以就查看群集上面所包含的所有数据库的一些相关信息。这个数据库我们看左边啊，它提供了四个视图。可以，我们通过进到不同的视图，可以按照不同的顺序来查看这个数据库里所包含的这些数据库信息。下面这幅图呢，就是展示了管理员就如何通过这个菜单项 tools 下面所提供的这两个选项来启用和禁用数据库的群集复制。顺序呢，就是我们先通过勾选，就下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打上对勾的数据库，是通过我们选中以后，它就会把对勾打上，然后再去选择上面的那个功能按钮，来实现这个启用和禁用群集复制的这么一个功能。好，这是群集数据库目录的介绍，请大家翻到第十页。第十页呢，是另外两个多米诺群集的重要组件。第一个呢，就是群集数据库目录管理器。群集数据库目录管理器呢，根据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的知道， 这个任务它就是用来管理全集数据库目录这个数据库的，它是用来创建和更新全集数据库目录。当我们把一台服务器新添加到一个群集中的时候，那多米诺呢就会它上自动启动这个全集数据库目录管理器，并且创建一个全新的全集数据库目录。那如果我们是把一台服务器作为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成员添加到一个群集中的话呢，那全集数据库目录管理器就会负责从其他的成员上拖拽一个全集数据库目录的副本到这台服务器上，那以实现以后相应的功能。好，下面一个重要的组件呢就是全集复制器。全集复制器呢它的功能就是使全集中各个副本的数据可以保持同步。全集复制器呢它只会向全集中的服务器推出更改，如果我们需要跟群集之外的其他服务器进行复制的话，那我们就需要使用标准的复制器，就是 replica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同步。缺省的话呢，当一台服务器添加到一个群集之后，它只会在这台服务器上只会运行一个群集复制器。那群集复制器呢会搜索群集数据库目录来确定其他群集成员上都有哪些数据库有副本。这样的话呢，当一个数据库发生了一些变更，它就可以把这个变更推到其他服务器成员上相应的副本上去。请大家翻到第11页。刚刚我们介绍了是群集的一些重要组件，那下面呢就会介绍多米诺群集两个最重要的功能，故障转移还有负载平衡的功能。好，我们来看第12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故障转移它的工作原理。那这幅图呢非常好的介绍了这个过程发生的一个事件它的顺序是什么样，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个顺序。首先第一步是 Notes 打开多米诺服务器 A 上的一个数据库一，这一般是一个用户试图去做这个操作。如果这个时候多米诺 A 没有响应的话，那 Notes 客户端呢就会自动的去查找本地的 cluster.ncf 这个文件。通过查找这个文件，它可以得到与服务器 A 在同一个群集中的另外一个第一个多米诺服务器 B 的信息。这 cluster.ncf 是一个文本文件，它是保存在 Notes 本地数据路径下的一个文件。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记录服务器之间的群集关系的。到第四步，根据第三步所读取到的多米诺服务器 B 的信息呢， Notes 客户端会去访问多米诺服务器 B， 那 B 呢会找到群集中包含数据库一的其他的多米诺服务器的一个列表，并且呢把这个列表按照每个服务器可用系的高低顺序进行排列，然后服务器 B 会把这个列表返回给 Notes 客户端，这就是第六步。第七步，那 Notes 客户端得到这个列表之后呢，它就会根据这个列表打开列表中的第一个服务器，也就是多米诺服务器 C 上的数据库一，这样那么故障转移的这个功能就完成了。刚才介绍的是故障转移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第在13页呢就是负载均衡它的工作原理。这幅图呢跟刚才那幅图比较类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顺序。首先呢就是 Notes 客户端去打开服务器A 上的数据库一，那如果服务器 A 回应服务器繁忙，那 Notes 客户端就会自动去查找 cluster.ncf 这个文件，找到呢与 A 在同一个群集的另外一台服务器 B 的信息，然后去访问服务器 B。 B 呢会找出群集中包含这个数据库一的所有的服务器的列表，并且呢把这个列表按照可用性高低顺序进行排列发还给 Notes 客户端。 Notes 客户端会根据这个列表的信息打开第一台服务器多米诺服务器 C 上的数据库一，这就是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负载均衡跟故障转移有一点不同，就是如果其他服务器上没有数据库一的副本， 或者其他服务器呢也都处于繁忙状态的话，那么 Notes 客户端仍然会回过头去找到多米诺服务器 A 去访问服务器 A 上的数据库一，这就是负载均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地方。好，请大家翻到第十四页。十四页呢，从这页开始，我们会介绍一些知识要点，是我们管理员在日常在规划还有管理群集的时候需要去了解的。我们来逐一看一下。首先，请大家翻到第十五页。我们先看一下网络。多米诺群集之间呢，就必须要使用高速局域网或者是高速广域网进行连接，因为服务器之间需要进行比较频繁的数据同步，这样呢会对网络流量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服务器是在同一个地点的话呢，我们推荐使用高速局域网。如果服务器是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乃至不同的地区，那我们就一般是推荐使用高速广域网。目前来讲呢，群集服务器之间它们的连接支持的协议只有 TCP/IP 协议，并且呢，我们还要求同一群集的服务器必须要位于同一个多米诺域中，而且必须要位于相同的 NOS 命名网络域中。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建议管理员考虑为群集服务器去架设群集专用局域网。架设群集专用局域网之后，群集复制还有服务器探测信号这些所产生的网络流量呢，就可以单独的独立出来，跟用户访问服务器的网络流量进行分离。这样呢，将可用带宽可以更多的就留给主局域网。如果管理员可以估计到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群集复制活动，那么就应该去规划创建专用局域网。怎么去创建专用局域网呢？这里我们没有详细的描述，我在这块给了一个链接，在这个链接里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步骤说明，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怎么样一个步骤去设置为群集去设置专用局域网。好，刚才讲的是网络，那么请大家翻到第十六页。在第十六页呢，我们讲的是规划群集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群集成员的数量以及数据库的分布。这两个因素我之所以把它放在一起讲，就是因为它们其实是有一些共性在理解上。根据群集的工作原理呢，往群集中每加多一台服务器，整个群集的总体负载能力呢就会增大，提供给用户的不间断访问能力也会增强。同样的道理，数据库呢每加多一个副本，那这个数据库可以提供的并发访问量也就会加大。这个对不对呢？大多数情况这种理解都是对的，但是呢也并不是绝对的。群集成员越多的话，每台服务器就需要跟更多的多米诺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和探测，那么每台服务器就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来处理由此所带来的负载的增加。那同样的，如果数据库副本越多，群集复制发生就越频繁，所需要的磁盘空间也就越大，对服务器的处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所以增加群集成员或者副本数量并不是绝对的越多越好，过多的时候因为这个所带来的负载的增加反而有可能会抵消，甚至会进一步降低服务器的性能。 IBM 呢做过大量的性能测试，我们所得到根据这个得到的结果呢，我们是推荐群集成员的数量最好不要大于六个。这个六个的限制呢，我们并不是说在代码中硬性的写的限制，理论上来讲在群集中加入大于六个多米诺服务器呢是技术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呢当群集到达这个规模之后，群集本身呢它的好处可能就没有办法体现了。所以管理员在规划群集的时候，我们推荐最好是从两个到三个群集成员开始，之后随着实际的需要，随着公司企业的规模进一步的增大，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再添加新的多米诺群集成员进去。从我们实例上来看，目前我们在全球多米诺用户所使用的环境中， 那群级成员是两个的这个情况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架构。那副本的数量呢，就一般是取决于数据库可用性的重要程度以及这个数据库的繁忙程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副本呢基本上就够了，一般呢我们不推荐超过三个副本。好，请大家翻到第十七页，这一页呢我们来看一下群级的复制。群级复制器跟标准复制器呢不太一样，那传统的群级复制器呢它是由事件驱动的，不是定时驱动的。那这个事件呢就是指的是数据所发生的变更。刚才我们提到了群级把多米诺服务器加入群级之后呢，缺少的每台服务器会启动一个群级复制器。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服务器上的数据变更非常频繁的话，一个群级复制器呢它可能不能及时的处理这些改变，那么管理员就可以考虑添加多个群级复制器。怎么去添加多个群级复制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里所列出来的这个 NOSI NI 参数 cluster 下划线 replicators， 把这个参数设置成等于一个数字等于几，那么服务器在启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几个群级复制器。虽然群级复制器呢能够自动的同步数据库的改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定时复制，也就是标准复制来作为补充。比如当数据需要跟群级之外的数据服务器进行数据复制的时候，那即使两个服务器都是群级成员，假设是不同的群级成员，那我们也要求必须创建定时复制来进行两个服务器之间的数据同步。另外多米诺它也只会在内存中来存储复制事件，所以呢只有在原服务器和目标服务器都可用的时候才能成功的完成复制。如果目标服务器这个时候不可用，比如说发生了网络问题，或者说这个服务器停机了，那么群级复制器就会在内存中存储的一些事件，直到目标服务器变得可用，那才会把这些事件呢再推给目标服务器。群级复制器呢它会定期的往目标服务器去推送这些改变，那这个推送的这个时间间隔呢缺省的是从一小时开始，然后逐渐增加，最大值是一天，也就是24小时。如果在完成复制的成功之前，这个原服务器因为某种原因也停机了，那么它在内存中所保存的这些复制事件也会丢失。所以呢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启动重新去启动群级服务器的时候，都应该使用标准的复制器对群级中的所有成员进行复制，这样来确保群级复制器没有完成的那些复制事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同步，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群级复制器跟标准复制器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不遵守复制设置对话框中高级面板上的这个设置。它不能禁用特定数据库元素的复制。有哪些数据库元素呢？比如说存取控制列表 ACL， 或者说代理，还有一些设计元素。因为群级复制器它的目的是会尝试使所有的副本都相同，所以呢它会忽略这些复制的限制。这样的话呢，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的话，用户就不会因为数据不同而发现说已经发生了故障转移了。了解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员打算创建一个群级，但这个群级中是包含不同版本的多米诺服务器。这个一般例子比较少哈，比较更常见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如果我们已经现有一台一个群级，当我们去试图去升级群级成员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群级成员的版本会处在一个不同的状态。但因为群级复制器呢总是试图在副本之间去复制模板设计的，你没有办法禁用它这些设计元素的复制，所以呢会导致用户的邮件副本会使用相同的模板。那又因为我们考虑到说新版的邮件模板一般都不会支持在早期版本的多米诺服务器上运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有两个群集成员他的版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建议管理员是最好去使用低版本的，就是早期版本的那个邮件模板，这样这个架构才是一个支持的架构，来避免会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在监控群集复制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多个群集统计信息可以检查，这里呢我们列举了两个比较常用的，就是 seconds on queue 和 work queue depths。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值有什么意思。刚才我们提到了多米诺是在群会在内存中复制会在内存中存储复制事件，那么呢这些复制事件其实是被存放在一个队列中的，然后由群集复制器对这个队列进行处理。当这个数据变更被成功的推到其他成员之后，这些变更才会被从队列中删除。那 seconds on queue 呢，指的就是这些复制事件在成功复制之前，在复制队列中所等待的时间，单位呢就是秒。群集复制器呢，一般是每15秒会检查一下这个复制的这个队列。所以 seconds on queue 在负载较轻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它都应该小于15。如果这个值经常大于30的话，如果管理员观测到了这个情况，那么就应该考虑添加群集复制器，看能否改善这个情况。一般群集复制器要添加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一次只添加一个，不要一下添加很多。添加一个群集复制器，然后你做一些观察，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再进一步去添加，直到你觉得这个数值是达到你希望的为止。那 work queue depths 就是第二个这个统计数值呢，指的就是队列中所等待复制的数据库的数量。如果等待复制的数据库总是大于0，那我们同样的也应该考虑要添加群集复制器。那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添加群集复制器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的话，管理员就需要考虑这个瓶颈可能不是存在于群集复制器上，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存在瓶颈。首先你要考虑是不是网络带宽有瓶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管理员就需要考虑为群集去架设专用的局域网，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另外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处理器或者是内存存在瓶颈，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去增强硬件来改善服务器的性能。好，这是对群集复制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看下一页，第18页，在这一页我们会介绍一下群集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又叫 SAI， 是 Server Availability 的缩写。一般呢它是能够反映服务器处理用户请求的时间快慢。有效指标呢是用0到100的一个数字来表示的，零呢表示服务器负载过重，没有可用资源了，100呢表示服务器负载很轻，是空闲的状态。有效指标的计算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扩展系数这个概念。服务器在运行的时候，它在内存中会永远保持一个执行日常特定操作的一个最短时间，它会把实际执行的时间跟这个最短时间进行比较，用实际的时间除以最短时间得到的数值就叫做扩展系数。当扩展系数是1的时候呢，服务器实际执行操作的时间和最短时间相同，那也就是说当前服务器是处于空闲状态的，所以呢有效指标就为100。缺省情况下，当扩展系数为64的时候，也就是实际执行时间为最短时间的64倍的时候，就表示服务器是处于满负荷状态，有效指标为0。这个64呢，就是这个扩展系数的64是一个缺省值，有些情况下需要管理员对它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假设我们有两台服务器，一个呢是性能比较低的服务器，假设是个 PC server，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性能非常好的服务器，假设是个小机。那如果第一台服务器去执行日常操作的最短时间比如说是20秒的话，那么满负荷就是64倍的时候，就意味着服务器去执行一个操作呢需要等几秒钟，那么用户去执行一个复杂一些操作的话呢就需要花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就非常长了。那如果第二台服务器 它的最短执行时间是0.1毫秒的话呢，那么即使扩展系数是达到200甚至更高的时候，它的响应速度其实还是非常快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管理员去根据它实际的机器的性能以及用户访问请求的这个多少来去做一些满负荷这个扩展系数的调整。这个意义是在于呢，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服务器的资源，防止性能好的服务器过早的进入满负荷状态，不再接受新的用户请求，或者呢防止性能差的服务器已经响应非常非常慢了，但是呢它的有效指标还非常高，服务器呢还会继续去接收用户的访问请求。那么总的来讲，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调整扩展系数能够让有效指标很正确的反映当前那个服务器的负载还有空闲的状态。那调整扩展系数的方法就是通过 NOS.INN 参数，这里所列出的这个 server 下划线 transinfer 下划线 range， 这个参数它的数值呢所设置的数值并不是跟扩展系数是完全相等的，它们是二的 n 次幂的关系，这个 n 呢就是server 下划线 transinfer 下划线 range 所设置的值。因为这个数值呢缺省是为6的，所以呢满负荷扩展系数它的缺省值就是2的6次幂，就是64。假设我们把这个数值调整一下，假设设置成7，那么满负荷扩展系数的值呢就会为128。也就是说当服务器的实际的执行的那个时间为最短时间的128倍的时候，这个服务器的有效指标才会降为零。刚才我们说到服务器在运行的时候呢会记录执行日常操作的一个最短时间，这个信息呢就是记录在 loadmount.ncf 里面的。这个文件呢是一个文本文件，是位于多米诺服务器的数据路径下，服务器启动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文件中的信息读取并且加载到内存中。在服务器运行过程中呢，如果出现更短的执行时间的话，它就会去更新内存，并且在服务器退出的时候呢把这些更新的信息写回到 loadmount.ncf 这个文件中。一般情况下管理员是不需要去动这个文件的，但是呢某些情况有可能你需要了解有这个文件的存在，可能是需要去重新创建一下它。比如说这个文件中所记录的最短时间已经不能反映服务器当前的情况了，那么管理员就可以在退出服务器之后把这个文件从数据目录删除或者移到其他位置。这样呢服务器在启动的时候它会去查找这个文件，如果它查不到的话呢它就会创建一个全新的 loadmount.ncf 并且呢重新计算最短时间。一般来讲啊我们是在比如说去做硬件迁移，或者说服务器有特别重大的变更的时候，管理员才需要去考虑去做这个动作。要查看服务器当前的有效指标呢，我们可以使用主控台命令 show server，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在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提到。在这里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是用数值统计来进行查看的，就是数值统计的名称呢就是 server.availability index 来进行查看。另外一个数值统计呢就是 expansion factor，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扩展系数。通过查看这两个数值统计，我们就可以了解服务器当前的这个工作状态。好，请大家翻到下一页第19页，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有效阈值这个概念。有效阈值是 server 下划线 availability 下划线 threshold 的缩写。通过有效阈值呢我们可以指定服务器有效指标的最低可接受值。多米诺一般是大概是每分钟会计算一次服务器的有效指标，并且将它与当前服务器所设置的这个有效阈值的这个值进行比较。如果有效指标小于或者等于有效阈值的话，服务器就会标记为繁忙状态。那服务器标记为繁忙状态以后呢，新的打开数据库的请求就会被重新定向到其他的服务器。当有效指标重新在高于有效阈值的时候，这个繁忙的这个情况呢就会被撤销。 有效阈值设置的值越高，那服务器在变为繁忙状态之前，它可以负担的这个工作负载呢就越少。如果我们把有效阈值设置为100，那么不论服务器实际的可用性是怎么样的，服务器都会自动的被置为繁忙状态。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新来的用户请求都会被尝试往其他的服务器去做成定向了。如果我们把有效阈值设置成0的话呢，就会禁用服务器的负载平衡这个功能，缺省的有效阈值，这个值缺省都是为0。我们需要知，对于有效阈值需要了解的就是呢，有效阈值不会影响复制。那即使服务器是处于繁忙状态的话，当有复制请求发生的时候，复制仍然是会发生的。我们要查看有效阈值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个统计信息 availability threshold 在这里列出来，通过这个查看统计信息来了解我们当前这个服务器的有效阈值是设置成多少。好，请大家翻到第20页。我们先那个接着刚才讲述的内容，接着去讲一下。从第20页，第20页呢，这是一个受 cluster 命令的输出样例，这是一个群级管理员最常用的一个命令，可以用来查群级服务器的状态。通过这个命令呢，我们是可以查看，比如说群级的名称、服务器名称、端口信息、服务器当前的有效指标还有有效阈值是多少，以及目前这台服务器所位于的群级还有哪些其他群级成员，以及这些群级成员的有效指标等等。好，我们来到第21页。要监控群级的运行，检查群级统计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刚才呢在有一些页面里头呢，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群级统计信息。实际上呢，跟群级以及群级复制相关的统计信息呢，远远不止我们举例的这些。我们可以使用主控台命令，show stat server.cluster 或者 show stat replica.cluster 去查看这些群级统计信息，大概可能有几十个。所以呢，在这块我们不会一一列举，逐一介绍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最下面列出来的这个链接，在这个链接中呢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管理员觉得一些里面的一些数值呢非常有用，并且要求非常频繁的进行查看的话呢，管理员可以考虑使用统计信息报告来进行自动收集。这个呢，我在管理帮助里面也有介绍。好，今天介绍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是答疑的环节，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提出来。
现在将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如果您想取消您的发问申请，请按井字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第一道问题来自吴中山，请发问。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在 AI 上上面啊，如果说它的那个 pod 只有一个的话，我们这样如果说把设定 class 的话，这种是否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设定值呢？
吴先生，您的问题是说在 AIX 上的 pod 只有一个？
对，它我们就是能使用的 pod 只有一个，那我们要设定 class 的话，那我们它有两个 pod。那可是我们设定起来就是说会出现 class 的那一个是没法去正常运作的。
实际上这种情形的如果仅从功能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不需要专门的那个 cluster 那个 pod， 就是大家都用同一个 pod， 这 这样子呢，在这个负载比较重的时候呢，可能对M user 有一些影响，他可能会觉得连服务器比较困难，比较慢。这个只是说负载重的时候有点不大好，但是您要是说设置 cluster 这个功能本身的话，一个 pod 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OK， 我知道，谢谢。
不客气。
那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马小姐，目前没有发问申请，您可以继续您的会议。
已经没有其他的内容了，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 Open Mic 活动，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